其实，不止史春这样感叹，重享太平的南赣百姓们感动之余，为王阳明建造了生祠，四时祭拜，把他当成菩萨来供养。王阳明短短时间内，就平定累年巨寇，远近以为神。王阳明考虑到南赣是四省交界之隙，政教不及，等官兵一撤，匪寇必将卷土重来，百姓难免再次遭殃。于是上书朝廷，请设平和县，取匪平而人和之意。在等待圣旨颁发之际，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，以教化约束民众。南赣乡约开头道：古人说，逢生马中，不服而直；白沙在泥，不染而黑。民风好坏，难道不是积习造成的吗？以前，一些民众弃其宗族，挑衅乡里，为乱四方，难道是他一人之罪吗？官府治之无道，教之无方的责任是摆脱不掉的。父老子弟训诲欠缺，九尾相残的责任也是有的。呜呼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。因此，现在制定乡约，教你们孝敬父母，敬替兄长，教育子孙，和顺乡里，死丧相助，患难相续，善相劝勉，恶相告诫，惜讼罢争，讲信兄母，做善良百姓，共成仁厚乡俗。呜呼，人虽至愚，则人则明，虽有聪明，则己则昏。你们父老子弟，不要因为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为善，新民改恶从善，即善人也。也不要自视为良民而不修其身，你们一念而恶，即恶人矣。人之善恶，起于一念之间，你们细细考虑本府之所言，不可疏忽。一月后，正德皇帝降旨，准设平和县制，升王阳明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兼南赣巡抚，另外升杨璋为江西按察使，许清为江西都指挥使，黄宏为江西参议，纪孝为江西参政，贾文为江西兵备副使，叔父为南康县知县，周基为南安府推官，赣州知府邢寻，吉安府知府武文定，汀州府知府唐纯，赣州卫指挥使于恩，城乡县知县张俭等，虽未升迁，也重加赏赐。卢科、郑志高、黄坚朝等人及其属下也都一一安置妥当。圣旨下，升迁的升迁，获赏的获赏，个个高兴，免不了又要喝酒庆贺一番。只有王阳明端坐书房内，与纪元亨、邹守义等人探讨学问。邹守义请教王阳明，为何评判这样快？王阳明答道：我18岁那年，在江西上饶县拜访娄亮夫子，他曾经说过一种毛竹气度，厚积薄发。因为平时有积累，所以遇事时又快又稳又准。你们平时要用心学习，一旦施展才华机遇来临时，便可做到雷霆万钧。纪元亨、邹守义更加敬佩王阳明。王阳明想起宁王朱宸濠阴谋叛乱的事，不禁感慨：山中几个毛贼是有形亦平，心中有了叛心是无形很难平。恰在此时，纪元亨说： 先生平定为患多年的衡水、统钢、立头等地山匪，如同行云流水，为何门生我扫除心中贼却是这样难呢？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我来铲除鼠窃毛贼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们扫荡心腹之口，以收阔清平定之功，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。国事如此不振，人心如此不古，就是因为心中贼在作祟。本来人性是善良的，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。这个心中贼，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。能破除之，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。人人都铲除了心中贼，则人人都是圣贤，就回到了尧舜时代。赣州城里，连续几日狂风暴雨，牛腿粗的大香樟树也被刮倒了一片。等到风歇了，雨停了，王真却哭着向王阳明报来徐爱的噩耗：
徐大人去世了，才满30岁。
王阳明听到这则噩耗，不禁咳嗽不止，竟然吐出黑血来。王祥、王真急忙将王阳明扶到椅上。王阳明不禁放声大哭道：
今天就是我回到龙泉山路，又有谁与我同志？我再说话还有谁听？我再倡议还有谁来响应？今后还有谁来向我问道？我有疑惑，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？呜呼！徐爱一死，我余生无乐了。我已经无所境，而徐爱的境界正静而不可限量。天丧我，就让我死算了，又何必丧之我最深、信我最笃的门生啊。
王阳明连续哭了3天，哽咽不尽时，王祥、王真都劝王阳明进食，但无效。邹守义也很难过，便来劝王阳明：先生，只有吃饭才可以完成徐爱大人的未竟之业呀。王阳明这才找到了吃饭的力量。王阳明原本想的是，万一他先死了，让徐爱实现他的无穷之志。现在倒过来了，王阳明替徐爱活着。且说邹守义专心研究朱熹理学，但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久思不得其解。等现在王阳明清静了，便在赣州向王阳明求教。邹守义心里清楚，医治王阳明悲伤的最好良药就是探讨良知学说。王阳明向邹守义说：我的格物致知的理解与朱熹父子不同，我的理解是正心致知。圣人、贤人、智人、愚人，其本体中的良知原无差别，只是由于受外物俗尘的蒙蔽，个人自检克己的修养程度不同，其内心镜子明镜程度不同，因而个人的行为也不一样。邹守义一时转不过弯来。王阳明继续讲道：唐代高僧神秀说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 时时常服侍，勿使惹尘埃。申秀士说，修禅人要在常服侍上下功夫，这与我理解的格物致知的功夫是一致的。邹守义立刻恍然大悟，过去对格物致知学说存在的疑虑一扫而空，当即正式拜王阳明为师。王阳明在赣州修建濂溪书院，刻印《大学》，印发关于朱熹的晚年定论。朱熹在晚年已有了心学的倾向，之所以刻印晚年定论，就是为了减少良知玄说传播的阻力。王阳明继续向众门生们讲学，在座的有
纪元亨、
薛侃、邹守义、周基等人。薛侃到北京任职不久后，便没有了做官的心思，急急从北京赶回赣州，继续向王阳明请教。周基由于立功，被提升为南府推官，上升前也拜王阳明为师。王阳明向门生们说，圣人的良知如同晴空中的太阳，贤人的良知如同有浮云的天气，愚人的良知如同阴霾的天气。虽然他们浑浊清明的程度不同，但辨别黑白则是一致的。即便在昏暗的夜晚，也能隐约看出黑白，这是因为太阳的余光还未完全消失。在逆境中学习的功夫，也只是从这点光明处去细致鉴察。邹守义问，良知仿佛太阳，私欲仿佛浮云，浮云虽能遮住太阳，然而也是天上的气，是应该有的。如此说来，私欲也是人心中应该有的吗？王阳明喜欢这种钻牛角，当即答道，喜怒哀惧爱物欲，人称七情，七情都是人心应该有的，但是需要将良知理解清楚。例如阳光，它不能总停留在一处，无论何处，只要有一线光明，就全是阳光所在处。天空即便布满云雾，只要太虚中还能分辨颜色和形式，均为阳光不灭处。不能仅因为云能遮日，就要求天不产生云。薛侃此时问王阳明，孟子借心上讲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者，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这和先生讲的良知是一个良知吗？王阳明答道，住在海边的人看见太阳从海上升起，住在山里的人看见太阳从山顶升起，其实太阳只是一个。如果把太阳分作海里的太阳和山里的太阳，显然只能说是偏见。良知只有一个，就是天理。圣人的经典说来说去都在阐扬天理，对圣典研习不深，对良知体察不明的人，往往在字里行间迷了路径。众门生们谨记在心，他们越来越觉得良知学说是正学、官学，是古往今来圣人们所向往的学说。为了更好的学习，门生们将王阳明历次所言编成《传习录》。这年八月，薛侃在赣州刻印《传习录》成书，王阳明良知学说得到广泛传播，一时间四方学子云集。南昌城中， 乌云密布，风雨欲来。宁王朱宸濠令张茂、齐延明、凌十一、闵二十四、吴十三等500多人藏匿在丁家山寺，抢夺民财商货。抢劫民财也就罢了，朱宸濠竟然让张茂、齐延明、凌十一、闵二十四、吴十三等人抢劫官府的库银7000两，窝藏在同伙何顺家里。抢劫官府银两，这还了得？张茂作匪多年，还被官府设计捉拿过。赵律说不以为然，但还是心中忐忑不安。回到家中，张茂便把这抢劫官府银两之事说与其父石彪、其母银珠听。石彪听完说道：
宁王此举分明是造反呀，坊间都流传宁王打算做皇帝，看来是真的。
银珠慌忙向石彪说道：
宁王想做皇帝，这还了得？我们孙儿还要继承大明江山呢。
张茂闻听此语，便问道：
那我该怎么办呢？
石彪思索一番，向张茂说道：
如果茂儿离开宁王府，必定会被宁王怀疑，遭到追杀。既然上了贼船，就将计就计。如果宁王不反也就罢了，如果宁王造反，我儿可以虚与委蛇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便可将宁王斩掉，立下大功。我们不但可以保住孙儿的皇位，而且茂儿也因功有了地位。
张茂点头称好。盗抢官银7000多两，这哪是小事儿？江西巡抚孙遂召来江西按察副使许奎商议。许奎对孙遂禀道：
宁王敢于横暴，是依靠朝中权臣。权臣之所以受宁王左右，是贪图宁王的贿赂。宁王能重贿权臣，是靠强盗为他提供财物。如果铲除强盗，宁王贿赂的财源就没有了，那么宁王在江西就孤立起来了。
孙遂深以为然，派南昌知府郑桓带领官兵夺回库银，拘拿并诛杀了何顺。孙遂又派兵捉住了张茂等人，关在南康县的大狱中。齐延明、凌十一、闵二十四、吴十三报告朱宸濠，得到授意后召集群盗劫回了张茂。按察副使许奎劝巡抚孙遂发兵围住宁王府，搜获劫盗，若能拿出一二人，揪出谋叛之情，情止定夺，以免养成大患。孙遂担心兵力不足，犹豫不决。孙遂无奈地说：
为何要给这个大贼发难的借口呢？我们暂且等待。
孙遂担心力量不够，宁王朱宸濠则担心反叛事情泄露。朱宸濠越心虚，越强令南昌诸生送己孝贤，还胁迫巡抚孙遂等人一起上奏为己送德。朱宸濠屡次催促，孙遂不得已随众署名，但另外密奏朱宸濠不法之事。朱宸濠也担心孙遂等人向朝廷密奏，便派心腹卫士扮作响马，埋伏于前往北京一路，但又江西奏章进行截取。正德13年夏天，江西连续大雨，宁王朱宸濠派手下张茂、齐延明、凌十一、闵二十四、吴十三等100余人骚扰鄱阳湖。孙遂与许奎带领官兵从江外围捕，借着狂风大作，张茂、齐彦明、凌十一、闵二十四、吴十三等100余人逃入朱宸濠祖墓间失踪。孙遂不由大怒，又秘密上奏，
参劾宁王朱宸濠，不愿做藩王，甘去做盗魁，想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盗贼为佳。孙孙一连七道上奏，都被朱宸濠派出的响马中途缴获。宁王朱宸濠看完巡抚孙遂的一道道上书，极为恼怒，又使出他的老伎俩，设宴毒害孙遂。不料孙遂早有防备，朱宸濠不成功。孙遂无奈之下，又上书，请求辞去巡抚一职。这道折子，朱宸濠没有拦截。孙遂七次奏本都被拦截，不得上文，只有辞职的奏章送到朝廷那里。朱宸濠的心里早就想让孙遂离开，但在朝廷看来，江西正是用人之际，好不容易选了个正直的孙遂做巡抚，朝廷哪会批准孙遂离开？孙遂为此十分忧惧。鄱阳湖中屡屡盗抢，皆是宁王府所为，百姓怨声四起。娄妃屡劝朱宸濠不听，反而谋叛一己。